江峰漫谈，朋友们好。星期二，美国卫生部和美国在台协会同时发表了一个讯息，说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将于下个星期啊率团访问台湾，预计呢是10号成行啊。这个信息发出来，中共外交部、国台办是双双跳脚。中共外交部再度提起说一中政策啊，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然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说了，已经向华盛顿提出了严正交涉。国台办更有意思，他说民进党的不可能得逞，搞得好像有个阴谋似的。那么这两天海外媒体评论当中，我就注意到有一个表达其实不太准确，说阿扎尔是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首次内阁成员访谈啊，这个不对，信息不准。其实你要说是级别最高的官员，这个说法还可以，一会儿我们会继续补充啊。但是呢，内阁成员访谈是绝不是第一次啊，好多次了，只不过中共外交部啊，这个跳脚跳的高度不一样，我们就看一下究竟啊。那最早的时候呢，是老布什总统时期，1992年贸易代表希尔斯那个时候就已经访台了。那个时候中共外交部压根就不跳，不但不跳脚，他还高兴。为什么？8964之后啊，中共被西方国家制裁，美国是表面带头制裁，实际上呢，总统老布什派出密使去会见邓小平，表达他的真实想法，说不想跟你搞僵了，想避免关系破裂，是把中共呀推到苏联那边去。结果呢1991年呢就带头放开了对华援助。1992年美国贸易代表访问台湾的这一年呢，中共就已经很清楚布什心中的爱人呢是北京而不是台北。于是呢玩了一招，是同一年作为外交行动交换，安排了李鹏总理访问美国。李鹏何许人呢？那是一个在西方世界眼中六四的刽子手啊。好，他去访问西方的领袖美国，这不等于西方承认了六四中共政府暴行的合理性。这在中共外交上是一个重大胜利啊。当然了就不会在意一个小小的贸易代表访问台湾了嘛。这等于是用小芝麻换来了一个大西瓜呀。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中共外交部那不是跳脚啊，整个就在那跳舞啊，高兴的。所以当时那个任这个在美国大使馆担任参赞，后来第二年就担任驻美大使的是谁啊？杨洁篪。所以他后来为什么跟布什家族这个关系非常铁呢？原因在这里。他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够摆出一副就是美国通的架势来跟川普政府进行多次关键密谈。前段时间不是到夏威夷去这个见到了这个蓬佩奥吗？不也是他吗？为啥会这样做？就是布什家族在美国的政治圈中的影响力所致，关系好。后来几次是谁呢？克林顿时期，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有四次内阁成员访问台湾，这个次数是最多的了，包括当然他也是连任两期嘛，包括运输部长、能源部长啊，总共是四次。这中共除了因为当时是李登辉总统非正式访问美国爆发台海危机啊，当时搞得比较僵以外，对于克林顿时期的内阁成员访问台湾呢，也基本不跳脚。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党魁江泽民在那个时候啊，是在邓小平的督军之下，要全面依赖美国，全面西化，所谓韬光养晦嘛。而克林顿时期呢，用贸易换人权的做法开始让中共松绑，你看从给予中共的这个最惠国待遇到中国加入 WTO， 一路开启了养肥中共的罪恶。那既然是这样，给中共这么大的好处，中共当然也就不真跳脚了嘛。所以克林顿时期的内阁成员访谈次数最多啊，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完成的。奥巴马时期2014年啊，环保署长是叫麦卡锡访问台湾，他一到台湾就宣称美国坚守美中三项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原则。你说中共会怎样？他反映的肯定高兴嘛，是吧？等于美国的高级官员到台湾来去表态说美国服从中共的意愿，中共能不高兴吗？而且当时台湾总统是谁呀？马英九啊，本来就属于中共捧杀的对象。所以啊朋友们，1979年啊，这一路走过来，就算是美国高阶层官员 内阁成员到台湾，台湾其实也是什么，在一种被矮化的状态中完成接待任务的。你说不接待不行啊，美国政府是按照美国国会的叫台湾关系法来走亲戚的，是不是？我没有扔下你台湾，我不过来接济接济一点吧，哎，多少有点实惠吧，啊，表明你这个亚细亚的孤儿，这还有一个怎么这个远方的姨妈，哎，过来看看你。那你说你就是接待了吧，哎，每个来访的美国高级官员后面都有一个巨大的中共的影子。台湾多难过呀。所以我跟大家说呀，海外媒体所说的这次卫生部长阿扎尔是中美建交以来级别最高的官员，这个说法这么分析啊，我觉得呢这不在思路上。美国的政坛呢，他论级别高低也不像中共的集权机制那样的去看待一个官员级别高级别低。在美国，在法理上啊，美国总统这个内阁是总统的辅助和他的下属，根本没有中共的什么副国级啊、正部级啊这种高低啊，甚至还会这个高那么一点低那么一点打个头破血流搞政治斗争呢，美国没有。所谓级别高低呢，其实是根据美国宪法当中的一个总统继任的顺序，也就是说这个总统要一旦出事了，下一个是谁来继任总统，按这个顺序来说的话呢，那么卫生部长是要比那个运输部长和能源部长要靠前一点。但这种继任顺序跟这个行政级别没有关系。不是说能源部长见了卫生部长就说，啊，要敬礼，没这一说。因此说呢，就算是按照这种顺序来吧，级别高了那么一点，说中共就跳脚了，这不符合逻辑啊。所以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呢是表示说，过往就有美国内阁官员访问台湾，所以阿扎尔部长此次出访呢是符合华府的一贯政策的，不是说过去派低级官员，这次派更高级的官员，不是这个意思啊。还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卫生部长啊，跟以前的能源部长啊、运输部长、贸易代表都不是敏感职务，所以呢，美国方面派出卫生部长访问台湾是为了不想刺激中共方面的反弹，这个说法也比较牵强。我们知道这个除了咱们假设啊，比如彭斯如果副总统出访台湾的话，那什么就象征着对政权主权的认可了，对吧？啊，国务卿出访，比如说蓬佩奥去台湾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正式外交关系啊。你说除了他们两个之外，哪个部长主管的领域他不代表美国的利益呢？是吧？比如说运输部长，大型客机航线的开发，那都属于国家战略布局啊。那你说能源部长，能源部长管什么？管石油，甚至管核能开发，对不对？啊，这个都是大陆和台湾都敏感关注的话题呢。所以说这些部长啊，都是美国政府啊说为了避免中共刺激中共而派出的不敏感的部门啊，这种说法我觉得就不对了，是不了解中共的本质。中共外交部是跳脚还是跳舞？刚才已经跟大家分析了啊，过去的这个啊几个案例情景，它完全是处于中共当时的现实需要。关键呢，不在于你级别高低，也不在于你所担任的职务的敏感与否，关键在于什么？背景和使命。哎，总的来说，你看老布什时代到了后来这个克林顿时代乃至到奥巴马时代，中美两国呢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对中共采取的是什么？是接触政策，放任中共做大啊。这个说解释清楚一点吧，大家听得懂。那是什么？那个时候啊，中共还是一条冻僵了的蛇啊，是不会轻易的把毒牙张开的。现在呢，这美国已经被咬了，而且被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啊！咬了以后还要说，那这毒蛇还要责怪说，农夫的血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营养了，哎，就这坏。所以当川普现在是要把这个毒蛇甩掉的时候，他自然会紧紧地缠绕，竭力挣扎反扑，哎，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大背景啊！就是两国这个关系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接触，而是在脱钩之间了。那么背景二是什么呢？你看国台办。国台办毫无顾忌地说，民进党不可能得逞。嘿，这搞笑了，你知道吧？卫生部长是美国政府官员， 拜访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和中华民国政府官员，他不是去拜会台湾的某个政党大阿哥大阿姐的。中共国台办呢，我跟你说他什么毛病，他就是天天学习，把自己那个党国不分的思维定式给安到了台湾这个民主社会去了。当然他还有一个叫什么，就是一贯的那种做派啊，就是统战要求吧，就拉一个打一个，习惯性的打民进党了。实际上当下台湾社会啊，已经被香港反送中和中共强推国安法彻底打醒了，对中共的邪恶认识清晰的很啊。那么好，原来对中共邪恶就认识清晰的现在更加坚定，原来对中共认识糊涂的现在也在扭转。你想他不扭转，在台湾呢是很难混下去的，民心不在这边了，因为民众觉醒了嘛啊。所以你看美国觉醒啊，背景一，台湾觉醒背景二，这是两个重要的背景，因此中共才会跳得老高的。他是知道嘛，这卫生部长现在这个情况下访问台湾对中共啊非常不利啊。那么好，那究竟有什么不利呢，咱们再继续分析啊。可以说这个阿扎尔访台啊，川普呢是一石四鸟啊，这不是我一个人说的一家之言，蓬佩奥说了，他说阿扎尔访台符合美国一贯政策，并有深远的重要目的。所以我就是替蓬佩奥把阿扎尔此行的重要目的啊，给他细化一下，分析给大家听一听啊。四鸟吧，一只一只鸟来啊。第一啊，美国国会是出台了台湾旅行法，那么阿扎尔此行呢，是对美国立法的尊重与实践。台湾旅行法是2018年3月川普总统签署的，这个法案是允许包括内阁级别在内的各层阶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同时也允许台湾的高级官员进入美国。也就是说在2018年以前啊，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例子啊，那些什么内阁成员的访问台湾的这些事件当中呢，其实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律作为支持，仅仅是对于美台关系法的不同的解读。这个解读啊，关键看什么，关键看中共方面容忍度有多高。你说中共方面不太生气，好，美国去一趟看看远房亲戚啊。中共一生气，美国就不招惹中共，就不去台湾了，不看亲戚了。但是现在呢，明确是什么问题，就是这是那个有一个电影叫什么呢，这问题很严重啊，黎叔很生气啊，这等于是威胁你知道吧。在这种威胁之下，阿扎尔啊这个造访台湾，这个挑战意味很浓。对于川普来说呢，现在是属于什么叫有法可依，堂而皇之的行之了。这对于川普获得立法者的这个背书和加分呢，是很有好处的。那法案提出人卢比奥就明确表态了，说啊支持川普政府的这次的出访安排，这就是一个证明。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既然是根据台湾旅行法办事，双边高级官员互动，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就应该轮到台湾方面的高级官员正式访问美国了呢？这就是这一步棋的高明之处了，知道吧？埋下了双方关系升温的伏笔。而且中共如果反对，那你反对的是什么？那你就等于是对美国现在的内政立法的攻击了，搞吧？还有第二啊，为什么让卫生部长出马呢？大家肯定都想到了对吧，现在是新冠疫情的肆虐美国，目前美国遭受的最大的创伤和美国国内政治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疫情问题。台湾在此次全球疫情当中的表现呢非常卓越，可圈可点。那么好，美国去向台湾取经，一个遭到疫情重创的美国去向台湾取经，是不是符合美国人当下最高利益呢？当然是啊。那川普政府就等于是早就预见了，你中共就两条态度嘛，一个不反弹，一个反弹。你不反弹，你中共忍气吞声啊，就假装没看见阿扎尔，那么美台双方继续下一步接触。而中共呢，中共的高层会被中共的内部指责说你软弱，激化他的矛盾。那如果反弹，中共如果说抗议，正好中计啊。对于美国人来说，就是 我重病在身，我去找几个名医会诊，你拦着我。我去台湾，我找个这个东方对抗疫情的偏方，你还要用政治观念来阻挠我，那不是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国内民众对中共的反感吗？那现在美国民调都是什么情况？它显示对这个中共的反感度都已经超过了 70%， 这都已经超过了二战珍珠港事件对日本的反感了。那个时候啊，民调 67% 对日本的反感的时候，双方就开始打仗了，进入战争了。现在是 70%， 所以你想一想，这川普这个节奏是什么？那就是激发美国人呢，消灭中共啊！美国人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哎，你知道吧？这是川普的高招二。第三，在中共的操纵下，世界卫生组织是把台湾呢拒之门外了。现在川普已经正式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但是美国依然是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保障美国人的健康安全的。那么通过这样的组织，你看可以促进疫苗研发的这个研发，对吧？这个促进医疗科技的技术的共享。阿扎尔本人昨天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访问的时候就说了，美台在公共卫生领域方面一直拥有长期重要的伙伴关系。他说呢，台湾在国际社会当中一直是资讯透明、合作与协调的典范，这次在抗击疫情、防治疫情方面的表现更是非凡。你想，既然在两国层面上已经有很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那么携起手来共建国际组织也就有了基础了。但是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啊，要有一个拥有共同的价值观，依然保有最早的时候联合国初创的时候那份促进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福祉的初心的伙伴在一起做这个事儿才行啊。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最早发起人啊，如今却被腐化了的世卫组织拒之门外。那你想，他是不是全世界最渴望重新获得国际地位，并尽快的为自己国民获得公共卫生信息共享啊，保证台湾人的健康的这么一人物呢？对啊，台湾是最着急的了啊。你像美国、台湾，一个是推门而去，一个呢是被拒之门外，所以美台双方在建立新的国际卫生机构的这个愿望啊最为迫切啊，两个都是门外汉了嘛，一拍即合。所以除了国内政治之外，美国也希望在未来的全新的国际组织架构上获得台湾的全力支持和结盟啊，让台湾再次成为新的没有共产党的国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第四个啊，一石四鸟嘛啊，蓬佩奥说了，说美国目前正在研究中共病毒的治疗和疫苗研发，也欢迎台湾提供相关的专业知识。阿扎尔对此呢与台湾方面有重要的对话。据台湾立委江永昌介绍说，阿扎尔这次来台湾访问呢跟美国医药生产链的重组战略有关。美方在疫情爆发后才发现不能继续依赖外国的生产链满足国内的医药需求，看着口罩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真的要了亲命了。那台湾呢，一直以来是有精密仪器的技术啊，还有医药开发呀、原料合成的实力的，可以说是美国非常好的取经和合作的对象。因此美国在重组整个医药产品的供应链的策略上呢，就可以啊重视台湾，让台湾在这种未来的国际合作中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就是一个战略布局，因为现在把口罩这一类医疗产品啊作为重要的战略产品对待了，所以同样的，台湾在医疗产品的提供方面呢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所以说川普政府这次啊对卫生部长阿扎尔访问台湾呢、此行啊可谓是一石四鸟啊，当下中美关系全面脱钩的进程当中啊，阿扎尔的台湾之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好啊，今天的江峰漫谈呢咱们就点评到此啊，下回再见。